亲爱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复活节快乐啊！请大家，我们今天要看两处经文，第一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22到36节，第二处是《哥罗西书》第三章1到4节。请大家把圣经打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比较熟悉这一段经文，它是记载的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在耶路撒冷的一篇讲道也好。找到了，我奉主的名来读经，《使徒行传》第二章22到36节。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我们接下来看，我们没读完呢，哈。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再来看第二处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是在腓立比书的后面。新约圣经348页啊，哥罗西书第三章1到4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主日的时候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你。特别是今天在普世都在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天父，我们也祈求，主你的圣灵呀，那就是在基督里面叫我们从死里复活过来的灵，赐给我们力量，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不但明白，主你也赐给我们能力来遵守，要使你的生命，主啊，能够在我们这一群蒙恩的人身上得以彰显，主啊，使你荣耀的恩典 也在这一群蒙恩的人身上得到称赞。天父，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你的手里，特别的把你的软弱的仆人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主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我们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我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对吧？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托尔斯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文学界的泰斗。人说你也高尔基说，你若不认识托尔斯泰，你就不可能了解俄国。那么这复活呢，是托尔斯泰文学创作的一个巅峰之作啊，是这个伟大的作品。在这个过去这个礼拜啊，我又再次来看这个复活的这部片子，复活的这部片子。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有这个感触。这个伟大的作品呢，就是不一样。它好像一个钻石一样，它每一个侧面都在折射着它的光芒，非常美丽的光芒。当我在看这个复活这部片子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你可以看这个片子好像是在反映着人性。人性的败坏，也可以看到这个家庭当中的那种奢华，贵族家庭的奢华。你同时也看到这个社会的那一种腐化，你又可以看到教会的那个软弱。你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欣赏这部片子。那当我在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片段，这个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啊，他去找这个副省长，是什么呢？要请求那个副省长将那位被误判的这个女主角啊，女主角怎么样呢？要从这个监狱里呢，给她调到医院里去，调到医院里去工作，这样呢就可以使她脱离监狱里的那种生活，至少使她的日子可以好过一点。那么当这个公爵啊去找这个副省长的时候，那个副省长正在和其他的这些贵族的这个家庭，好像是在一个政府的一个小的 chapel 里面，就是小礼拜堂里面做礼拜啊。当时呢，那个这个正是他们邀请了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在看他们宣讲这个福音。这个英国的宣教士所讲的信息是什么呢？讲的这个罪是何等的深重啊！人这个罪是没有办法，这罪的结局就是沉沦，就是死亡，你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了。当时你可以看到下面坐着那些官员，都是高官，都是贵族。你看那些贵族的夫人听到这个牧师在讲这个道的时候，心里面就特别的懊悔，讲的不就是我吗？就捂着这个脸啊，这样子的。完了后来那个牧师就说，但是耶稣基督他的血已经为你们流出来了，你们的罪得到了赦免，你们罪得到了赦免。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公爵就走了进来，要找那个副省长，跟他说是要跟他求，他说我有事要找你。那副省长跟他说是没事，你找我我都可以给你办，但是现在嘘，我们在做礼拜。但实际上你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看起来整个这部片子如果从头看到尾的话，你发现这些公爵也好，这些高官也好，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敬拜跟他们的信仰是完全不相协调的，不相协调的啊，看起来是非常敬虔，但是他们的形式完全与圣经的教导是相悖的。那这样你就会问一个问题，基督教的信仰到底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难道基督的信仰只是在他们做错事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听到说没关系，你的罪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你了之后呢，心里面就会稍微得到一点安慰？是不是基督的信仰仅仅是这样一个层面？除此之外，基督的信仰还会有什么？所以今天是复活节，我要跟弟兄姐妹来一同来思想的问题。基督的信仰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这个生命啊，有什么意义？圣经是否有所教导？我们怎样能够避免那种流于形式的基督教的信仰？流于形式的基督信仰啊？那些因着信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人，应该怎样在地上过余下的光阴？ 你应当如何让基督的复活这一事实来塑造你的思想和你的灵魂和你的生命？今天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到底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基督的信仰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影响？是不是仅仅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得罪神的时候说，主啊，求你赦免我， That's it， 那是一种安慰。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思想分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作为基督徒，你要确信神已经叫耶稣复活，并且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作为基督徒，你要确信啊，神已经叫耶稣复活，并且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面讲到使徒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一篇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了，那么使徒还有其他的使徒，他们受感啊，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怎么样了？来宣讲耶稣的福音。当时呢，彼得站起来，在众人面前怎么样呢？来宣讲耶稣的福音。那么彼得包括他的啊，其他的使徒、主里的弟兄，在当时的这个精英的人的眼中怎么样呢？看为他们是无知的小民，他们根本就是无知的小民，他们是渔夫啊，他们很多是渔夫啊，甚至是税吏。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高深的知识，是无知的小民。但是在他们经历了，你看着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们经历了极大的焦虑、恐惧、不安之后，就是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他们的心里面真是充满了焦虑、充满了不安、充满了恐惧之后，那么在五旬节当天，竟然这群人站在耶路撒冷公众的面前放胆的宣讲福音，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到底是什么给了这群所谓的无知的小民以勇气和能力，让他们敢于在耶路撒冷这样一个政治文化宗教的中心啊，挤满了这个精英人士，在那里可以宣讲福音。一个被他们处决的人，竟然是他们等待的基督，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这个50天之前，耶稣基督拿撒勒耶稣被犹太人给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在50天之后，那么这些使徒在耶路撒冷这个当街公众面前讲到，那已经被你们所钉死的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叫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信息是非常惊人的，这个信息是非常惊人的。他们是冒着死的风险来传讲这个信息。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给了他们能力？到底发生了什么？答案圣经当中讲得很清楚，因为耶稣确实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给了他们勇气，耶稣基督的复活让他们可以冒着死去传讲福音。今天世界各地好多的地方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为什么可以冒死为基督做见证？是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们的思想跟这个世界观完全被基督的信仰更新了，这种更新呢，带给他们勇气和这个力量。所以使徒彼得在他这篇信息当中特别强调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这篇信息说，他既然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指的是耶稣，耶稣既然按照神的定旨，永恒之中的定旨先见怎么样被交与人，交给人，交在人的手里，你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十字架杀了啊！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我们都为这个事做见证。所以这些使徒呢，他们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他为做见证是因为他们真的是亲眼看见了，亲手摸到了那位复活的主，所以他们可以勇敢的大胆的来做这个见证。故此以色列全家，你们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什么是彼得的信息？彼得这边讲到的信息是什么？彼得这边讲到的信息是耶稣已经复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今天普世都在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当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教会要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只是说将来 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复活在神的面前称义，没错，是这样子的，亚哈。但是不是仅此而已？不是的。使徒约翰在五旬节的时候，一开始讲到什么呢？这耶稣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了，复活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我们的主，他是基督，基督就是他是君王，他掌管着一切，宇宙万有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他是我们的主，他掌管着一切，同时呢，他也是我们的主啊，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君王，他是我们的主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方面他都在掌管。这就是为什么使徒彼得包括其他的使徒能够敢于冒着死去传福音，因为知道什么呢？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今天也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个信息会给你很大的激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现在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正在做一个决定，你现在可能正在等待一个决定，你不知道将来后果将是什么，这可能会带给你暂时的这个不安。但是今天这复活节的信息告诉你什么呢？无论前面的环境如何，结果如何，等待你的如何，你知道什么呢？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在这里掌管，耶稣基督的旨意比你所认为的旨意要好得多。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复活节的一个信息什么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基督，他掌管这一切。所以这个信息是我们要带回去的。使徒彼得就是因为这个信息怎么样呢？他的软弱的生命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在那时刻你看到了何等的刚强，圣灵与他同在，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大卫呢也有同样的经历，你发现亲爱的弟兄姐妹，旧约的时候旧约神的百姓也有同样的经历，所有真正的相信上帝的应许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要拯救他的人，他的心里面也经历了什么呢？灵魂的苏醒。大卫在诗篇23篇第三节里面说，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里的苏醒，生命重新的活了过来啊，跟以前旧的生命完全不一样。旧的生命是属于世界的，世上很多的事情都会带给他忧虑，带给他挣扎，但今天这个生命是属神的。所以这个灵魂苏醒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怎么样呢？重新的恢复，让我们知道在这世界上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那位主那位基督与我们同在。所以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若成为有能力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灵借着使徒彼得在五旬节所宣讲的信息，就是相信神已经叫耶稣复活，并且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巴不得我们今天都能够明白这个真理，让我们的眼目都能够定睛在复活的主身上，不要把眼目定睛在世上的一个事情上。当我们把眼目定睛在主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地上很多的事情神都会给你智慧，都会给你能力去处理去面对。那么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要 focus on 第二件事情，作为基督徒你要活出基督的生命，体现基督是你的主和基督。不单有这样的信息，作为基督徒你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在生命当中体现基督是你的主，耶稣是你的主，是你的基督。今天复活节给我们第二个信息，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体现耶稣是你的主，是你的基督。我相信每一个信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愿意活出基督复活的生命，是不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活出来，但是怎么样活出来呢？哥罗西书我们今天要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给了我们一些，给了我们指导，给了我们原则，到底怎么样能够活出复活的生命。哥罗西书三章这里有几点，我这里分四小点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你们要思念上头的事情。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说，所以你们若 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说什么呢？这里面说你们要思念上头的事，你们要思念上头的事。我们要思念上头的事，前提是什么？前提条件是你们已经与基督复活。所以这个命令不是使徒，这个命令不是给所有的人的，使徒这个命令是给的是仅仅是那些与耶稣基督复活一起复活的人的，换言之是给信徒的，是有复活的生命的这个人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的藏在神里面。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三节，为什么要思念上头的事情？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是神的圣灵的工作。你一旦相信，我们的生命就与基督联合。这个联合什么意思呢？与耶稣基督死的形状上联合，也与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圣灵在我们信主那时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的。那我们要问呢，到底什么是上头的事？我们从哪里得知上头的事？到底什么是上头的事？我们说神没有让我们用我们的想象力来苦思冥想上头的事儿。做基督徒来讲，没有让我们去想到底什么上头的，我自己苦思冥想，没有。神已经什么呢？神已经将借着他的道，就是圣经啊，把天上的事儿都启示给我们。当我们每天研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越来的越了解天上的事儿啊。这个天上这个词并不是指的是空间啊，天就指的是空间啊，那个不是指空间的，它指的是我们所归属的是属上帝的事，属上帝的事。所以上帝的事情神借着圣经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啊，都已经赐给我们，关于得救，关于生命敬虔的事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当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在探讨圣经的时候，在默想圣经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是在思想天上的事情。诗篇第一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这人变为有福。好像什么呢？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当我们昼夜思想耶和华话语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像一棵栽在溪水边的树一样，你会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思想神的话语，思想天上的事情是一码事。第二件事就是要什么呢？就要致死你们属地的情欲啊！怎么做呢？到底怎么样思想天上的事情啊？这个原则到底怎么做呢？第二件事情就是致死你们地上的情欲。我没有读下面的这个经文，刚才我们可以看在这里第五节说，所以啊，第四节里面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啊。因为以上你们已经从死里复活啊，你们已经复活，这是一个事实。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神的话语进来，所以怎么样呢？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情、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了。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里面说再次强调说，你们不是悖逆之子，你们不要，你们要致死身体上的身体致地上肢体的地上的肢体，要致死这个属地的这个情欲。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是悖逆之子，我们不是，我们从前是悖逆之子，与神为敌的。但是今天呢，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已经成了什么呢？成了顺服的儿女，顺服神的命令。所以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那种生活。这是使徒彼得在一章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里面所告诉我们。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怎么来致死？怎么来致死这个身地上的这个肢体，这个地上的肢体 就是肉体的情欲。怎么样来致死这个地上的情欲呢？约翰·欧文在他这个书里面《致死罪》里面，他特别讲到，当你这里面谈到这个致死的罪的时候，圣经里面谈到致死罪的时候，并不是指的是根除罪，将这个罪从你的生命当中彻底的除去啊，让你有了这个全然圣洁的生活，不是这个意思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信徒来讲，圣经告诉我们说，全然圣洁的生活，这个罪完全被根除，要等到基督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才可以实现。就像保罗所讲的啊，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自己已经完全了，怎么样呢？我乃是竭力的追求。这是我们常常强调亲友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说啊，我在今生啊，你无论怎么追求都不会过全然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是在今生。这句话常常啊，我不知道，因为跟我们这个罪的这个罪性，往往有的时候会给自己的这个犯罪得罪神有一些宽慰，觉得啊，反正是今生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没有办法完全嘛，所以犯罪那也是避免不了的了。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使徒保罗怎么讲？当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保罗没有停在那里，保罗说什么？我乃是竭力的追求啊，竭力的追求，要讨主的喜悦。所以不要把这个圣经中的这个致死，也不要把这个致死这个罪啊，理解为什么呢？靠着自己的力量克制肉体的情欲啊，不要把致死罪理解成靠着自己的力量克制肉体的情欲，因为这个是哥罗西书所反对的，这是哥罗西书所反对的。不要，因为这里面讲到你们要致死地上的肢体，下面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罪，这些情欲。哦，我们在读的时候，如果撇开上下文在读的时候，就以为说，哦，这里是让我们凭着自己的这个力量来致死这个罪，肉体的情欲，不是的，因为这是哥罗西书所反对的。哥罗西书在2章23节里面，那里面特别的讲到说，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根本就办不到啊。我们乃是什么呢？靠着基督致死我们地上的情欲啊。若不在基督里，你越不想发怒，你就越发怒。但假如你回到基督面前，谦卑的祷告说，主啊，我已经因着信与你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求你怜悯我，帮助我，不要让我再犯罪得罪你，不要再让我再让怒气来胜过我。如果你要是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经历耶稣基督的拯救，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不是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致死身体的这个肉体当中的情欲，而是靠着耶稣基督，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罗马书第13章第14节讲得很好，他说总要披戴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啊，就是说这个，当然圣经每句话讲得非常好，就是你们总要披戴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特别讲不要为肉体安排，东北人有这样一句话哈，他请客吃饭的时候就说什么呢？说啊，安排呵呵，你们也这样讲吗？啊，说我来安排你，请客吃饭就是我安排你，就是什么呢？我请你吃饭，然后就想什么呢？我请他吃什么东西好？啊，我请他这个什么饭是他喜欢的啊？那么在这里，英文版的圣经的安排呀，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你读 ESV 或者读这 NIV。这个安排就有这样的意思啊，就为这个肉体要安排，给他安排，提供他所需要的，让他满足的东西，我就提供给他。这个安排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不要为肉体安排，就是你不要请，说白，你不要请肉体吃饭，你不要请肉体的客，不要想怎样能够让肉体满意啊。当你有意识的不请他客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越来越少找你了，对吧？当你也请他客，他就来找你，他知道什么？他知道，哎，你这里有吃的啊，他也有吃的，所以你要靠着主，不要发怒，不要心怀嫉妒，要知道什么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为肉体安排， 你在请他的客。有个弟兄跟我这样讲说，最近怎么总爱生气啊？哈，怎么总爱生气呢？我不想，为什么总爱生气？那我跟他说，因为你总请他的客，所以他就总来找你。你越生气，你发现越生气。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他最近总是生气，因为你没有很好的警醒，你总生气，这个肉体呢，这个情欲呢，那么就会在你的里面越来越活跃。所以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要致死这个肉体的情欲，不要为他安排。渐渐的怎么样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罪在你里面的这个能力是越来越软弱了。所以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情欲，要逃避少年人的情欲，致死这个地上的这个肢体啊。这是第二点，要致死你们属地的情欲啊。第三点什么呢？就是要穿上新人，穿上新人。第三章第十节里面，哥罗西书三章十节里面，这里面说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啊。哈，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保罗在这里面特别讲到的是知识上渐渐的更新，强调什么呢？知识上更新，正如照我们主的形象。知识存在于人的哪里？脑里，对吧？存在我们的心，存在于我们的心里。而心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怎么样的位置啊？掌控的位置。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箴言书23章第7节啊，圣经里面讲的话，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存的口里就说出来。路加福音第6章。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心是占据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个支配地位。人的生命和他的行为是由心思来支配的。一个人的生命的流露是善还是恶，取决于他心里面存的是什么。心里面存的如果是善，流露出来的就是善；存的是恶，流露出来的呢就是恶。所以心决定一个人的生命。所以要彻底的改变一个人的心，一个人呢必须要从他的心开始。如何开始呢？接受耶稣基督。接下来怎么样呢？要用神的话语来装备自己，自己的心思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被更新，就是要在知识上要更新，并且是照着主的形象来更新的。这是我们研读圣经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来听讲道，也是我们周间要研读圣经的目的。我研读圣经不是为了讲道给人听，我研读圣经第一目的是什么？是让我明白圣经，并且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我的生命，来更新我的生命，让我怎么样呢？能够越来越明白耶稣基督的心，让我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研读圣经时候的首要目的，首要目的。所以在这里面讲到是你要穿上新人的时候怎么样呢？第一件事情要在知识上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而这个知识的更新，但这个知识怎么样塑造我们的心灵，塑造我们的灵魂，塑造我们的心思，塑造我们内里的人，里面的人，这样我们外边的人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再有就是要在品格上也要更新，3章12到14节，活出基督的生命，在品格上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所以你们既然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存这个词在原文可以是穿上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那么你发现这一切的品格怎么样？都和什么呢？都和我们如何与他人相处有关系的。这点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软弱其实是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比较多啊，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子女，跟我们的父母啊，跟我们父母， 我们这个软弱啊，都是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能够体现出来。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穿上耶稣基督，靠主的穿上耶稣基督，穿上这个品格，怎么样呢？要在这一切的事上，要怎么样？要活出耶稣基督来，在品格上要更新自己。接下来是什么呢？还是要基督的平安做主啊，穿上新人啊，不但要在知识上更新，在品格上更新。保罗在这里面提到说，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做主啊，这个是3:15，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以此啊，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要存感谢的心。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他的门徒说什么呢？说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耶稣基督讲了两次，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第14:27，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两次，说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留下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讲了两次，什么是强调？让信徒要清楚，主已经把他的平安留给了他的教会，留给了他的门徒。主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就已经拥有了从神而来的这个平安。而这个平安呢，要在我们的心里做主。这个是主召我们的目的啊。你们蒙召归为一体，是为了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基督的平安怎么样呢？它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到底什么是基督的平安可以在我们的心里做主？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做主，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让基督在我们心里做主。让基督在我们心里做主，我们的心里自然就会充满基督的平安。做事情心里有基督的平安就去做，没有基督的平安就不要去做。这个平安什么呢？这个平安它可以保守你，保守你怎么样呢？让你脱离忧愁，也可以保守你不要叫你胆怯，也可以保守你不要叫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不会让你绝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所以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它可以保守我们的心，也是腓立比书第4告诉我们的啊，不要，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啊，要将你们一切的怎么样，就是要借着祷告感谢，将你们一切所要的告诉神，神必在耶稣基督里啊，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基督的平安它有保护我们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么第四点，就是让基督的道理存在你的心里，基督道理存在你的心里。第一点是要知识上更新，第二点品格上要更新，第三点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第四点什么？要基督的道理存在你的心里。哥罗西书3:16-17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然后这里面说什么呢？我们要穿上新人。保罗在这里面特别提到说，要让基督的道理存在你们的心里，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保罗在这里面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去做呢？给了我们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的劝勉啊，互相的劝诫，彼此教导。这里面就说你要唱这个诗篇，要唱诗篇，唱诗篇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我们怎么样呢？把基督的道理能够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马丁路德说什么？说这个诗篇是一本小圣经，诗篇是小圣经，它是旧约圣经的一个概要，或者在这个诗篇 这150篇里面，圣经里面所有的关乎基督的教义，你都可以在诗篇里面找到。这为什么说唱诗篇会带给我们很大的益处？在学习教会历史的时候，学教会历史教授里面，教授说，在宗教改革时期，对教会最大的益处有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在唱诗篇。第二是什么？教会怎么样呢？是有这个小爱的问答，大小爱的问答。因为大小爱的问答是怎么样的？特别小爱的问答教导这个教会能够有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从小就可以怎么样的学习去持守，从小就明白纯正话语一整套全备的福音。那么诗篇呢是什么呢？是整部这个圣经当中，诗篇像小圣经一样，圣经当中所有关于基督的这个信息你都可以在诗篇里面去找到。所以当我们在唱诗篇默想诗篇的时候，你就会越发的来明白耶稣基督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真道。所以唱诗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回到开始，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耶稣基督的信仰对我们来讲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信仰啊，不只是让基督徒在软弱得罪神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因着他的赦免，心里面稍微得到一些安慰啊，稍微得到一些安慰。就像在那个托尔斯泰这个复活的片子里面所看到的一样，不只是这样子，耶稣基督的复活也不单单是给我们复活的一个盼望，将来在神的面前称义，不只是将来的，耶稣基督的信仰，耶稣基督的信息真理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有它的意义。让我们怎么让我们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在今生使我们追求他过圣洁的生活啊，叫万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于神，归于我们的基督。所以什么是复活节，亲爱的，什么是复活节应当有的信息？复活节应当有的信息，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仅是让我们称义，耶稣基督的复活还要让我们成圣，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力量，带给我们勇气，带给我们安慰，也带给我们得胜的保障。所以说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信息存在我们的心里，让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能够体现出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基督。这个是复活节真正的含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叫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可以因着基督而称义。天父，你不但是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称义，也让我们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让我们可以靠着主每天过成圣的生活。天父，我们祈求你将这样的信息存在我们的心里，叫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也能够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包括你这软弱的卑微的仆人。主，让我们真的能够把你的话，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也让我们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顺从圣灵，致死罪，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的圣洁。我们把这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